哎呦，欢迎收听菜鸡日记，讲给同样身为菜鸡的你。我今天想先讲一下关于就是测试集的东西，因为我在开这个 podcast， 然后我给一些人来听，然后也有给他们，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分享一些回馈给我。那我发现呢，在做单人的 podcast 的时候，你要一个人面对麦克风讲话，你就会偶尔就会有一些口头禅。那我在我之前上架的测试集里面，然后我发现我的口头禅就是会一直讲对，就是在很多很多的段落当中会一直讲对这样子。那我觉得可能要一个是就是马上就要把它改好，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太可能，但是如果在不影响就是大家聆听体验底下，然后希望还可以多多包涵，然后我相信我之后越录越多应该是会进步的。对，好，你看刚才就讲了一个对，好，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有时候可能难以避免，可是如果我意识到的话，我可能会尽量避免，然后不影响大家听的感觉。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讲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那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是我一直很想聊的，就是今天主题叫做作弊仔的悲歌。那我先想分享，因为我想说大家在从小到大应该都会有，应该都会在某些情况底下都会作弊。那我现在想分享关于在大学的时候的一些作弊，关于跟作弊有关的故事。但我先说一下，就是作弊的人都不是我，对，先剧透一下。我想想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大概是我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吧，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你的学分都已经修满了，然后你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学分，大概一学期可能再修个十几个、十五个学分就过了。可是因为我想说学费都缴了，那我就一次给他修到25学分，还是要硬把它选满这样子。可是你硬把它选满的下场就是，有些时候因为你大四了，有些可能就懒得去，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其实没有很需要那个学分。然后呢，我就在一堂课的期中考抽，就是去考试嘛，然后考一考，因为他那个叫做，我有点忘了他的课名是什么，反正我记得是出选择题，然后选择题然后也都是英文，所以就是在他们的那个我们的考试啊，就是会就是我们其实彼此之间的距离有点近，因为你一个教室要塞下不知道几个人，所以我觉得那彼此的距离应该是很近。可是老实说，我刚刚考卷的那一当下，我真的觉得天哪，完蛋了，就是也不是完蛋了，因为说哇，真是没有体会，就果然都没来上课，还来考期中考，其实是一个蛮不要脸的行为。我在此奉劝大家不要尝试这件事情。可是当我在写这些考卷的时候，写一写，那我就发现我旁边那个人在偷看我的答案，因为有分答案纸跟那个题目卷嘛。那我发现我旁边人在偷看我答案，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好笑，但又有一点点觉得悲哀，就是我觉得很对不起那个偷看我考卷的同学哦，因为你不知道你偷看的人全部都是用猜的。对，所以我想先讲第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就是奉劝大家不要作弊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你也不会知道说你偷看的那个人到底是很厉害还是怎么样，而且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你怎么可能会相信他所写的答案呢？对，然后反正这就是我的大学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在发生在我身上关于作弊的东西。这样，那我想要再分享第二个故事，也是跟作弊仔有关的故事。对，我真的奉劝作弊仔啊，就是真的不要作弊了，因为谁知道你作弊的报酬率有多高呢？这样，那第二个故事呢，它就跟第一个故事有一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我上一个故事呢，我所修的课呢是无关紧要的，就是其实我有没有过，我都没有没差的课，就觉得说 所以这一次的故事呢就比较不一样。我不知道在各位大学的时间里面有没有选过那种通识课。通识课就是不管是怎么样，不管你是哪个学系的，你都一定要修满。它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必修，反正但是如果你没有拿到通识的学分，你就没有办法毕业。那通常通识的学分呢，就会跟你的本科完全没有任何相关，所以应该是像什么艺术啊，像什么人文啊，或者像什么就是反正就是有很多科技啊类似的东西啦。那我大学是读商的，那所以我们在我们 的通识课里面呢，我们就要来修跟自然相关的通识课，就一定要修这样子。那可是在学校选课机制底下，就是自然的通识课其实很难抢，就是说有那么多人要修，商学院的人那么多，可是自然的通识课却很少，这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地方。然后所以呢，我在选课的时候我就没有抢到，我应该说在没有抢到那些比较好的自然的通识课，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只能被迫去选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好是坏的通识课。那我就选了一门，就是我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主题是什么，就是反正自然通识课，但是它是全英文授课，所以根本没有人选它。然后我在想说，好吧，既然我都没有选到，那就去修修看咯，这样子。我就抱持着好啦没关系，这学期没有修到，那我下学期再修自然通识课的心情。然后既然在英文呢，英文就是全英文授课的呢，我就去试看看就好了。那可是在我的自然科目啊，自然科目从国中开始就是非常非常的烂。我从大概我的国中自然非常烂到什么地步，就是大概理化课我都翘课去打桌球的这种程度。那我高中的物理化学啊，班平均大概是80分，段考班平均大概是80分。然后呢在这样平均80分的情况底下，我还只拿22分，就足以显示我在自然方面完全是一个智障。对，那我大概到了，所以就是说想当然而这样全英文授课的自然课呢，它期中考也是全英文考试。可是问题就是说我连中文的考题，如果它翻成中文我都不见得会写了，我怎么可能会呢？所以在期中考我就只拿10分的成绩，就是10分，就是大概是他们的 就是有选择题啦，还有一些申论题。那申论题我连题目都看不懂，但是什么字都没有写，所以只拿就用选择题就用猜的嘛，这样子。所以我就那时候期中考我只拿10分的成绩，就想说好吧算了，真的太厌了，就觉得说我觉得打定主意就是说我下学期要去修别的老师的自然通识课这样子。所以也有那个想说在期中考考完就想说要退选，可是因为那个学期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用功，而且年少轻狂，当时学校规定最多只能退选2门课，然后我已经把我的额度用完了，所以我这门自然通识课就没有退到。对，这点也奉劝各位学生好好念书，就是不要像我一样然后落得这样的处境哦。那所以就是时间来到这门自然课期末考，那我看到考卷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哇，这个就觉得说哇，连选择题都不给，那我真的只能交白卷了呢。就是在想说，就是哇，真的很难欸，怎么可能？就是怎么可能就写了？所以我就在考场开始发呆，然后发呆，就是有点想睡觉了，就是差不多该睡觉。然后后来，突然之间教授就拍桌子，就是因为你知道这是在考场的时候，但是非常非常安静的，是就大概就在写的声音而已。然后所以教授拍桌子的声音就非常的突兀，就是超级大声，就是嘣，然后就大拍桌子，然后大吼说那些作弊的人给我站起来。对，然后就有一些同学站起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我想说哇，这太夸张了吧，就是居然被我遇到了这样。然后但我承认啦，我当时有点隔岸观火的，就是那种在旁边看好戏的心态。对，那所以就是说在期末考试这种万籁俱寂的场合，然后老师开始就教授开始飙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对，然后那教授就是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讲了，教授就怒吼了一句，就是说，我告诉你们啊，我全班我就只当你们这些作弊的家伙。然后教授怒吼完，然后我脑中就看到，就只记得这些全班只当你们这些作弊的家伙。那这几个字在我脑海里面萦绕，这可能是我听过最有生命力与盼望的怒吼。就言下之意，我就觉得靠，代表我过了。对，我就是这门课我什么都没学到，但是我却过了。对，然后我当下在教室里面，哦，真的是超级想要笑，可是没有办法。期末考我真的是在那边就，哦，就是非常的很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超级想要笑。但是那对，然后这个经验呢，告诉我就是说，就是你只要不要作弊，其实是有好处的。那这大概是我大学就是拿过最塞巴拉的学分了吧，应该没有质疑。就是，但我想先说一下，就是我并非每一堂课都是这样，还是就是我只是想挑一些就极端指出来而已。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大学还是有一些很棒的课，很棒的老师。然后对，但当然这些真的是比较例外的课这样子。那透过这个故事啊，我其实想要传递的其实是一些价值。然后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东西，也是因为我跟我现在还有一个弟弟，然后在读大学。那他读大学，他的大学生活其实并不怎么快乐。那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让我印象深刻。那他跟我不一样，我大学读商，然后我弟弟大学是读就是工科，工程科学，所以他的大学是有物理课的。那大学的物理课跟高中的物理课可能又不一样了，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物理就是烂。对，然后就是大学物理课很难，然后教授都教得很分这样子。然后上课有点浪费时间，然后教授教得很烂就算了，考试也很困难，所以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同学选择作弊。那我弟在就是，但是我弟就是踏踏实实的读书考试，但是拿到的成绩却比不上那些作弊的同学，然后心里就不是很平衡。对，那面对一个教授教得很烂，然后上课又听不懂，然后浪费时间的同学又在作弊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以及情况底下呢，那我很欣慰啦，我很欣慰我弟弟没有选择干脆自己作弊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我老实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大多数的人大概都会选择继续作弊这样子。那我觉得作弊在网络上有一个很红的影片啦，那很关于作弊的，你到 YouTube 上面打作弊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应该就会找到这个很红的影片。那它都有翻译，那里面当中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作弊其实不是不公平的问题，就是说对其他人不公平，或是不够怎么讲，就是不符合所谓的道德啦。这其实更不是这个问题而已，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在国高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成长背景，我们的华人生长的教育体制底下，我们很重视成绩，成绩会占我们生活当中，会影响我们生活蛮大一部分的比例，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会就是有作弊的诱因啦。对，可是到了，我认为啦，我自己是觉得到了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你学东西，基本上你要为自己而学，你要知道你学的东西。所以我其实我不会 care， 我到了大学之后就有这样的想法了，我不会 care 其他人有没有作弊，或其他人成绩有没有比我高，我只是觉得说，这门课我到底可以学到什么？对，我要透过这门课学到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就不会去 care 别人到底有没有作弊。可是就是在我觉得作弊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是不公平的问题，而是成瘾的问题。对， 那因为成瘾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问题，或是遇到一些挑战，或是遇到一些问题，就选择作弊一次两次之后，它就会变成我们一个人的习惯跟行为模式。那比起其他的，就像其他瘾一样，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东西是想要逃避或是不想面对的，我们就会躲到让自己比较舒服的瘾中。那如果要戒除作弊的瘾，其实要付上非常非常大代价，因为它其实改变你的很多的行为模式。因为过去你会觉得说，我过去这些东西靠作弊，然后现在突然要很扎实来面对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所以我认为，我的弟弟蛮幸运的，他没有陷入就是继续作弊的这样的成瘾，所以在面对未来的问题的时候，他其实跟其他习惯作弊的人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区别。就是说，遇到问题，如果你过去是习惯作弊的人，那你就会一直作弊啊，继续作弊这样子。可是不见得每一个东西它可以有机会让你作弊的，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有答案可以抄的。对，那我觉得我相信啦，诚信的价值就是 integrity。其实 integrity 在它中文翻成诚信，但是我觉得 integrity 它其实是有更高的含义的。但是就是诚信的，我觉得价值它并非仅止于所谓的道德或是法律，因为我相信诚信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就是说，你面对问题的时候，难解的问题，你就会尝试去解决，用一个对的方式去解决，而不是选择逃避的话，那这样的习惯最终会成为你的能力，或者说一个企业的竞争力，然后在市场上面生存。那我记得我之前刚出社会在找工作的时候，那通常基本上刚出社会找工作的人，或是其实到了很你在职场上工作很久过后，也会听过很多前辈，他们其实有个东西大家都很重视，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你是或在面试当中，你觉得会问，哎，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对，所以基本上大多数的组织跟大多数的公司都会看重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商业模式或是他们的企业文化或是整个组织的文化没有诚信，那就很难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我们可能解决都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都是在假装。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也遇过一个老板，他也是很重视所谓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是他其实一点诚信都没有。对，那没有基础，没有这样的东西，那其实就不用谈所谓的策略或是所谓的竞争力的。对，那虽然我这样讲其实有一点点的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说出来一些这些东西，不见得大家都认同。对，因为现实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人因为作弊而获利，而得到好处。像我相信我弟的同学基本上也没有被抓到啊，也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对，可能会，而且很多企业都作弊，要不是不要看，我现在时至今日到今年现此时此刻在作弊的企业和组织，我相信还是很多在走在法律边缘，或者是说那种违反道德良知的企业，我相信到现在还是有。所以我才想分享这一则，就是我大学这期末考的这个故事。因为有些时候只要保持诚信，就可以在某一些考验来临的时候就是突出，而且就不用费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干掉那些作弊仔。对，这就是我想要给这集想要谈的一个结论。对，我觉得在身为菜鸡的我，或者说身为菜鸡的你，很多时候为了想要变强，我觉得菜鸡它就是一个想要变强的一个生物吧。我觉得因为就是知道自己很弱，可是想要变强，可是在这变强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些时候遇到一些 是不是可以作弊一下，或者说哎，是不是可以这样，是不是可以就是哎，用一些不好的手段，然后为了让自己，然后变得更让别人感觉你变得更很好很强这样子。我觉得当我们还是菜鸡的时候，就要保持诚信，因为如果我们陷入了一直作弊的瘾头当中的话，我觉得当某些考验来了，那他就会，你就会直接被干掉。那我在这边推荐一个很好看的影集，它叫做那个《无照律师》，然后英文名叫 Suit。对，《无照律师》它的剧情就如同它的就是名字一样，无照，因为他没有执照，可是他又假装自己是律师。那他这个主角他非常非常聪明，可是他就是没有律师执照，所以在整个影集当中的过程啊的精彩惊险，就是在于就是说，哎，这个主角快被揭穿了，快被发现他没有，其实他没有律师执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作为整个影集的非常精彩的一些地方。可是当我在看这些影集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累，就是不是好累，就觉得说天哪，我如果我装逼，或者说我就开始作弊或者装逼，会让自己这样的焦虑。对，那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一开始就要保持诚信，并且维持这样的一个习惯。对，那我觉得我现在讲的诚信啦，我现在讲的诚信，其实很多人会翻白眼，因为觉得说，哦，干，这诚信就是喉咙感啊，就是你就是傻傻的在那边说实话，这样。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诚信，我觉得 integrity 在中文翻是翻诚信，可是是其实 integrity 这个词啊，它其实有更高的含义在里面。对，因为它其实是要符合现实的。符合现实的一种品格，对，而不是就是高高在上哦，诚信啊，大家都要诚信，而不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对，所以我觉得在一开始我们在刚出社会，还是一只菜鸡，还很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诚信，这样子。好，那这就是我想要今天所讲的结论，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关于就是装逼然后焦虑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之后也会来分享。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焦虑，关于菜鸡们，大多数的焦虑来自于我们想要装逼，然后又怕被别人看穿。这大概就是很多很多人焦虑的来源。好，那这是之后可能在未来几期会讲的一个主题。好，那我想说今天就先到这边，感谢大家的聆听。那我希望这集可以就是如果有在聆听的，可以在我的 Apple Podcast 也可以评个五星，然后不管在哪里啊，就帮我评五星啦，对，就是评五星就对了，然后也帮我留一下言，然后如果有一些问题也可以来问。对，好，就先这样。那我先承诺，我之后会更加进步，我的口头禅会少一点。好，先这样，拜拜。